到三峡那个地方去，而且很快，大概三个半四个小时啊的飞行时间啊就到了啊，那个已经几乎算是亚洲了啊，所以欢迎啊大家可以啊可以来那边。那我预计在那边啊，可能要再待啊两年半的时间。然后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这两个礼拜啊、上礼拜天是什么日子？大家记得吗？上上礼拜天，哎，忘记了哈。哎，有 Long Weekend 吗、啊？哎 ，Memorial Day， 对哈，在美国的这个 Calendar 上面啊是 Memorial Day， 但是在教会的 Calendar 上面，在教会日历上面是哪一天？有没有人知道？来看一下这张照片啊，这张图画，也许你可以有人知道。你觉得这张图画在做什么？感觉出来吗？这是五旬节，又称为圣灵降临节。对，其实上礼拜天就是五旬节。好、啊，这五旬节怎么算呢？就是从逾越节开始哈、啊，第五十天啊是五旬节啊。但我们知道耶稣复活40天啊，那个。40天升天，然后再过10天，我就圣灵降临啊，称为五旬节啊，或者称为圣灵降临节。当然这一天啊，这个给的啊，这个这是整个基督教历史啊，这个被建立啊，因为初代教会在当天建立。然后我们来到美国这个社会啊，我们要知道西方的文化啊跟基督徒是不能脱离关系的。啊，这个在约翰福音10章12节，耶稣基督这样讲：“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耶稣把这个改变世界的这个责任啊放在我们身上，确实啊，我们也做到了。啊，我们看到现在啊、特别在美国这个地方啊，到处可以看到基督的教会啊，基督教学校啊，或者说基督教医院啊，各个地方。好，在量方面，我们确实可以讲，就是说，我们确实做了比耶稣更大的事情。因为我曾经，当我看到这经文的时候，我在想，哎呀，耶稣基督啊，你是神的儿子，我们怎么可能做比你更大的事情？但是这是耶稣明明这样交代我们，啊，也他与我们同在，我们也真的做到。当然，我们能对基督徒啊，这个教会历史能够到今天啊，跟耶稣基督复活的那40天有很大的关系。好，这今天的圣经的经文啊，记载在《使徒行传》的1章3到9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把这个经文念一下哈，请。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愿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们就被接在场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啊！就今天经文，这个想想看，你如果死了，然后结果到了上帝那去，上帝说啊，不行，这个我要再给你40天，哎，你复活再回去，世界上啊，哎，这个你如果有这样的情况，那这40天你会做什么事情？好、哦，当然是很重要的事情，对不对？就是这个你这个要安息之前啊，忘记做的事情。对不对？哎呀，我没有跟我妈妈说我爱她，对不对？我没有多抱抱我女儿，我欠人家一笔钱，我还没还。说可能你回来还还不了啊，至少你要跟她说，我记得这个事情，一定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说，耶稣基督哦复活的这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啊、哦，这40天啊、哦、是帮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哦、来做一个更好的基督徒。 因为他的心是在全世界的。耶稣基督这四十天所做的事情啊，我们今天要从经文来看。他如果没有这样做，他说：“哎呀，我复活了，你看救恩完全了。”来，我们大家一起来 party 啊！这个欢喜快乐来到政府的面前四十天啊，四十天的好，我教会交给你们，我走了。那我想整个教会历史要改变，不会今天这个样子。耶稣不是这样，耶稣在这四十天当中做了极大重要事情，他要来帮我们每个人做一个好基督徒。好，我们来听神的话语之前，我们再一个短短的祷告，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因为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还要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我们都谦卑愿意主你打开你的话语，发出亮光来照亮我们每个人心田，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打开心田来接受主你要给我们的赐福。在你话语当中，我们把以下时间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求主你让听的讲的都蒙您的造就。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祈求，阿门。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若考试不及格怎么办？淡掉啊 ，drop out， 没有啊。当然，一个好的老师考不及格没关系啊，给你机会怎么样啊，补考一下啊。但如果一个老师更好的老师，他会在为你做什么事情？对了，会帮你做两件事情啊，做什么？补习跟复习的工作。OK， 这是一个好的老师。什么是补习？什么是复习？什么是补习？不会，补习就是说你在那个那天上课你翘课或者那天上课你睡觉，你压根儿就没学到给你一百次补考，你还是考零鸭蛋，因为你根本不会，这叫补习。复习是什么？你会的，你本来你上课有听到，只是你可能一时粗心或者前天没睡好这个考试不小心这个考砸了，你不是不会，你可能稍微不是很熟悉，这叫复习。帮你复习，你已经学习过了。耶稣基督在复活的四十天里面，重要的就是要帮门徒们做补习跟复习的工作，为了要让他们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他在三个方面来帮助他们：第一，在知识方面来帮助门徒们；第二个是在情感方面来帮助他们；第三个是在意志方面来帮助他们。这三个是任何一个人要做得好任何一件事情所要具备的。你要做一个好医生，你必须要有医学的知识，而且你要爱你这个医生这个工作，而且你要能够去把你所学的、你所爱的行出来，这样才是一个好医生，是吗？好，所以这三个方面，同样的，你要做一个妈妈一样，你要妈妈的知识你要有妈妈的感情妈妈的意志，愿意去做出来。基督徒同样的，耶稣基督在这复活四十天，就是在这三个方面来兼顾门徒。我们首先第一来看到是知识方面，我们刚才读经文讲到说四十天之久耶稣基督向门徒们显现，对圣经怎么说讲说神国的事。为什么要讲？为什么要说？因为要让你知道，因为要让你知道。好，来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复活节上在早上发生什么事情？这太简单了，耶稣复活了，对，这个向妇女们显现对不对？好，那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复活节那天下午发生什么事情？有人知道？知道有奖，大家很谦虚哦。对，那复活节那天下午发生的事情呢，记载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这里耶稣基督怎么样？他跑去郊游了。就是这个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有两个人门徒去那边这经文我想大家知道，如果你们不知道这经文，请把笔记写下来，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所以这个我们就不来读这个经文耶稣基督就向那两位这个要走去以马忤斯的门徒来显现，然后问他就跟他们聊天，就聊了聊，耶稣就跟他们讲了说：哎呀，无知的人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信得太迟钝。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怎么样？耶稣就讲，于是耶稣就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的他的话 ，OK， 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你要知道，那是主后在33年的时候 ，OK， 那这个时候说，凡经上所指的这经就是圣经，但那时候还没有新约圣经，所以是旧约圣经就对了。他就把旧约圣经里面所有关于耶稣基督的记载 跟预言，啊，他把它讲出来。哦，对不起，啊，可能没有 power， 我这边可以接 power 吗？啊，像他们能够讲解明白，让他们能够知道，因为在当时，他们所认定的基督啊，是大有力，是救世主啊，他们认为就是说，这个基督，这个救世主弥赛亚来到世间的时候，是夹着雷霆万军之力啊，啊，是要来救赎以色列啊，是要横扫千军的，怎么可能就是说像耶稣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呢？但是耶稣又复活了，所以他们就很纳闷，很压抑，哎，这到底怎么回事？所以耶稣基督，好，我们看，刚才看到这圣经上记载。就把旧约圣经当中关于他的记载全部跟讲解清楚明白啊，他们就清楚明白了。然后再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复活节那天晚上又发生什么事了啊？一样的哈，这两个门徒啊，本来他们要走去以马忤斯嘛，啊，到以马忤斯到了，本来耶稣还要再继续走的，对啊，结果这个那两个门徒就啊，耶稣啊，你留下来跟我们，他不知道他是耶稣了啊，就哎，这位先生啊，你留下来跟我们啊，一起过夜吧，不要再走了，就耶稣就去了，对啊，就啊，这个他们在吃晚饭的时候，耶稣一拨饼啊，这两个门徒眼睛才一亮，哎，这是耶稣啊，这个耶稣就不见了，对啊，结果这两个门徒太高兴了，太兴奋了，哇，他们看到复活的耶稣了，而且他们耶稣跟他们上了这个历史上最重要最重要的一门啊 Bible study 啊，我想这查经课程。啊，这一次是最重要的，啊，就是他们赶快又跑了两个小时，啊，要跑回去啊耶路撒冷，啊，要去跟门徒讲，哎呀，我们看到复活的耶稣，所以复活节的那天晚上 ，OK， 耶稣基督啊又出现在他们门徒的聚会当中，啊，你会看路加福音的话，你继续往下看，你会看到，然后一样的，耶稣基督啊出现在他们当中，啊，问他们平安，啊。然后，耶稣还做了一件事情，说：“哎，你们当地有什么吃的没有？啊，哎，有鱼啊，就耶稣就吃了一片烧鱼，啊，所以这证明了哈，就是说这个我们复活以后的身体呢，我们还可以享受美食哈，是吗？然后吃完了鱼啊，然后耶稣又做了什么事呢？一样 ，Bible study 啊，大家如果去看这个经文里面的记载，他继续的。”跟他们指出来说，无知的人啊，你们岂不知道啊？弥赛亚，你们所盼望的救主是要这样受苦，而且这样苦，这是应该的。所以又从圣经里面啊，这从旧约圣经里面啊，摩西的书啊，先知的书啊，所有完全指着他，都在跟他们讲解明白。因为犹太人他们一出生就开始读圣经，读旧约圣经，甚至要背诵啊，这是他们很熟悉的。但是他们读，他们确实不明白。好，所以耶稣基督啊，在复活的四十天里面啊，对他们讲解圣经是非常非常重要，在奠定啊他们未来整个啊信仰的基础。就像我们啊耳熟能详的以赛亚书里面讲到说，哦，这个受苦的啊仆人啊，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啊，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是耶稣的啊？我记得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啊，就有读过这个各家各派的这个神学研究。像以马内利啊，必有童女生子，哦，还在那边研这个各个不同的圣经学者还在研究说这个童女到底是谁，是谁的太太？那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就这个童女就是他，以马内利就是他。但是从如果神学院里面没有办法教你这个，你若只读旧约圣经的话，你还是没有办法读出来。哦，原来这个以赛亚书这个就是在讲耶稣基督，就在讲弥赛亚。直到怎么样？耶稣基督做了这个最重要的解经课程，你才知道。我们现在我们为什么这么放胆量的知道说啊，这个以赛亚所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啊，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啊。以色列到今天他们都还不相信，因为他们还不懂得圣经，他们不知道。啊，所以说这是最重要的。然后耶稣还做了一个动作，怎样？耶稣开他们的心窍。啊，你就注意看圣经里面哈，啊，这耶稣把他们这个旧约圣经里面关于他的事情讲解明白以后呢，又开他们心窍，让他们能够，所 所以朋友们，弟兄姐妹们，你的心窍开了吗？为什么你读圣经啊、很多时候一直读不懂呢？有可能我们心窍没有开。我记得我信主的那一天，我在信主之前呢，我也花了半年的时间跟那个在华盛顿 DC 那边的一个老牧师天天就常常跟他辩论，对不对？辩论了半年的时间啊，问他问题问了半年的时间啊，终于在那一天啊，在那个主日，他问我说 ：“Michael， 你到底要不要信啊？”然后我突然感觉到有一股力量在他们推我这样，对，然后我就站起来说：“好啊，信啊！”谁怕谁啊？他说：“我当时真的很幼稚，很幼稚，好像说谁怕谁啊？好啊，信信啊！”结果我那个张志佳牧师啊，他跟我讲 ：“OK， 那别人啊，我带他做决志祷告呢，我会那个跟带他一句一句念。”我说：“你，他说你跟我半年了，我知道你一定会祷告，你自己跟神祷告。”结果这个。那个啊，那这是要我世界上这个最难讲出来的话啊，那时候要讲出来，这比我当年跟我太太求婚还难。对啊，哪句话呢？说亲爱的天父，我承认我是个罪人，真的是很难讲出来哦。我大概在停了大概一分钟才讲出来，但讲出来那一刻就哇，整个真的像重担释放，哇，整个人都不一样。我太太也是有同样的这样属灵的经验。当她信主的时候，她就感觉到是圣灵然后进来的那种很清楚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当然这是神，当然不是每个人做决志祷告都会有这样。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的一个恩典。所以说，然后那个时候我的老牧师就跟我讲 ：“OK， 之前是我教你圣经，那从现在开始。”神要自己教你圣经，圣灵要自己教你圣经。但他提醒我，你每次要读圣经以前啊，你啊要先跟神祷告，求神能够开你的心，让你能够明白圣经。哦，所以那直到如今，然后我到有机会到神学院去进修的时候啊，然后就再有更多这属灵上面接触，我也看到就是说这个我们。特别华人当中，我们属灵的前辈，像我们院长他们那一辈，他们说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读圣经是怎么样读呢？是跪着读。哇！我就说，大家有没有人跪着读圣经的？好，我就有时候你若觉得读圣经读不上力哦，试试看。你跪着读圣经啊，确实真的是会有不一样啊，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感受。所以说开心窍。开心窍才能够来懂得圣经，这是非常重要的。好，那这个讲完以后，那当然这个耶稣这个就离开了然后我们，对不起，我稍微等一下。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这个特别是马太福音里面有引用了非常多非常多旧约圣经的预言。那马太又怎么会知道呢？你看，说应验了先知的预言，先知的话，为什么他知道呢？因为耶稣基督跟他们讲。你要知道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读的，是要来证明耶稣基督就是一个王。所以说因为是写给犹太人，所以他们对犹太人他们很清楚他们对旧约圣经很了解所以马太就一直来讲这个讯息你们所等待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就是耶稣基督然后旧约弥赛亚在预言在新约中的预言太多了所以这让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信仰是可信所以为什么要记载这些东西？因为要让我们知道，耶稣就是那位救主。所以知是耶稣基督在复活的40天当中第一个来重新装备门徒的东西。有人没有信主，为什么？为什么没有信主？因为他不知道主，他不真的认识主，也不认识自己，他不认识，就是说这个宇宙天地是有一个创，是一个造物主。OK， 他不认识耶稣就是那位基督，他也不认识自己我们真的不认识自己。在信主以前的我就觉得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我好好的做人呢，就 OK 了，而不知道说自己是一个罪人，而不知道自己会死，也不知道自己死了以后还有审判。啊，这是我当时不信主的时候的一个状况。当然感谢主哈，我现在信主以后，我就能够比较用同理心去知道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心里是怎么想。哦，当然是神的恩典临到我，我才能够知道，哦，神跟耶稣跟自己。你有听过这个所谓知的四个层次吗？啊，第一个层次是什么呢？是你不知不知啊？什么不知不知？就你不知道，你不知道。OK， 就像而且危险的是怎样？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但是你却以为你知道。以前我就是这样，对不对？我还没有信主以前啊，有人来跟我传福音，他说：“哎，不用跟我讲，我知道。”就是耶稣嘛，就生在马槽里，后来很倒霉，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一个嘛，对不对？啊，哎，我都知道，哎，这故事我看过，哎，故事。啊，我把它当成一个历史章回小说的啊，这样来了解。啊，所以我根本不知道，耶稣基督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以为我知道，这就危险。为什么那么多人不信主啊？是这样，他们不知道，他们以为他们知道。那知的第二个层次是什么？是你知道你不知道，啊？哎，这就有救了，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要去上大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而且我们想知道，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赶快我们去读大学啊！我们这个花了很多钱，花了很多时间啊，拿到一个文凭啊，对，这个我可以出来工作了。我们为什么要来主日学？我们为什么要来主日崇拜？我们为什么要听神的话？因为我们知道神有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而且我们想知道。好，当一个人能够在知道自己不知道的时候，他就会谦卑。你到大学的时候，你会不会那个上那个课堂老师教你，你就真的吗？是这样吗？不会吧？啊，你会有一个谦卑的心，因为你知道你自己不知道，所以你要谦卑的学习。哦，我们的心窍也要被打开，这样也知道自己不知道。那知的第三个层次是什么？来猜一下。啊，就这两个字而已哈，知跟不知哈。啊，你知道了，对不对？你读了四年，对不对？你用功的学习，啊，你拿到你的文凭了，你知道了。好，我们来主日啊，我们透过阅读神的话语啊，我们更多的能够来知道啊，我们知道啊，耶稣就是爱我们的主。啊，我们知道透过耶稣，我们能够有平安的喜乐，我们能够有永生的生命。啊，我们知道啊，这个有一位神，啊，他名叫耶和华，他创造万物，啊，他创造我，啊，我们知道，啊，然后最高的一个层次，知的最高一个层次是什么？来，再猜一下。哎，伯母，对，是这样哈，你不知道，你知道。OK， 因为基督的生命啊，已经成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就碰到生活中上一些难题，赶快把圣经拿来翻翻看，耶稣怎么教的，圣经怎么讲，对不对？好的，以前啊，什么要为逼迫你人祷告，要爱你的仇敌，不知道，怎么可能呢？对不对？但是啊，感谢主。这个透，所以刚开始哈，我会去翻圣经，对不对？啊，这个圣经对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教导，因为圣经是我们人生命的使用手册，啊，我们受造物都有使用手册，啊，圣经是我们使用手册。好，那一开始我们不熟悉，所以我们要去看，但到了后来，啊，我们跟神有更多的交往，我们更多的了解他，更多的读圣经啊，我们上帝啊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与主原为一。的时候啊，那很多事情我们做的就很自然，能够流露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子啊，很自然的基督的香气能够在我们生命中发挥出来。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在那个教会当中有一个八十多岁的金妈妈，她现在已经90多岁，已经回到中国去退休了。好，我跟她素昧平生，但是我们一走进教会，这个老人家就莫名其妙爱我们。哦，常常借很多属灵的书籍、属灵的录音带给我们看，啊，甚至还去买属灵的书籍来说：“哎 ，Michael， 这书送给你。”他没有跟我讲什么长篇大论，没有跟我讲什么圣经里面大道理， 但是在他身上，我看到基督的爱。好，我为你祷告。所以说我到现在，他97岁，他最近瘫痪，已经不良于行，已经都躺在床上，但我还记得。他对不知道，他不知道，他知道，因为他生命中已经流露出这样的，这是最高的层次。对，一个音乐家，一个小提琴大师，对，拉起琴来，哇，扣人心弦。有人问他，哎，大师啊，你这琴是怎么拉的？拉的怎么好听啊？哦，就这样，这样是怎样？这样，这已经是人琴合一了，对不对？这已经不用再解释了。哎，这怎么拉？哦，这个好，这个弓要这个指头抓好，成45度角啊，平均的拉。那不是这样啊，他也不知道，他知道。所以说，我们期望啊，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都能够一天比一天的能够更进步。好像我们今天早上讲，我们灵修是为了要把我们的灵啊，能修得更稳，好，让我们都能够很自然的流露出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生命。问大家，你到底知不知道？朋友啊，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对上帝、对这位造物主，你到底知不知道？而你对你的生命，你到底知道你活在世界上为什么？你活的目的是什么？你到底知不知道？有这么一句话，说：“千金难买早知道。”哎呀，早知道我就。但是讲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怎么样？太晚了啊！因为我们带中的每一个人啊，没有一个是太晚。啊，所以这是耶稣基督在复活的40天当中啊，为了要建造我们第一个方面啊，知识方面；第二方面是在情感方面来建造我们，就是爱。这个约翰福音21章记载着耶稣基督啊，在提比利亚，就是加利利的海边啊，来呼召彼得的这个事情啊。彼得啊，是他这个最得意的门生啊，称为大师兄啊，结果3次不认主，耶稣基督。啊，就在海边啊，来向他显现。然后当然，这个显现之前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来西门彼得又跑去打鱼了。本来耶稣基督都叫他里面要乖乖留在耶路撒冷 ，OK 啊，这个不要乱跑。结果他们却跑去打鱼了，结果被耶稣抓到了，对不对？然后圣经里面讲啊，门徒中间一个人来问他说：“你是谁的？”因为知道是主啊，反正小朋友这个偷跑去河边游泳啊，爸爸说：“你不能去游泳啊，你啊跑去游泳被抓到，不敢问啊。”结果耶稣不但没有骂他们，而且还为他们做早餐。早餐完了，耶稣基督问他这样3次：“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认为一个人为什么会向另外一个人说你爱我？以前我不懂，啊，这个特别，但后来我懂了哈。特别是你如果是结婚了哈，有这个有这个经验哈。有没有特别？常常太太都会问先生：“你爱我吗？”啊，以前啊，这个我当我太太问我的时候，你爱我？哎呦，怎么对啊？问这个问题这么烦人啊！我当然爱你啊，不然怎么娶你，对不对啊？对啊。但是啊，我这个当然还是不高兴了，这么没诚意。后来我知道了，当一个太太对一个先生说“你爱我吗”的时候，事实上他是要对这个先生来表达说“我很爱你”。是不是这样？对啊，不然这个先生这样，你气他气得要死，你还会跑去跟他说你爱我吗？不会。当耶稣基督在问彼得说你爱我吗的时候，他已经在跟彼得说了，我很爱你。怎么样证明？你看，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好，那彼得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对，耶稣知道他。耶稣从这问题当中来跟他说：“我爱你。”而且把牧养教会这么重要的工作来交给他，啊，说：“来，你跟从我。”所以就在那一天啊，彼得的愧疚，他当时3次不认主的愧疚，要在这3个问题当中，啊，3次的问话，1个问题当中，他要被复兴。啊，所以说他就能够一辈子跟从主，甚至为主殉道，他啊也在所不惜。啊，有一首歌我们很熟的哈，耶稣爱我，我知道，
因有圣经告诉我，
爱是我们信仰的一个中心。耶稣爱你，你知道吗？你为什么知道？因为圣经告诉你，知和情。好，所以在这两方面要能够建立起来。好，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就是说，知道唯有基督。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宝贵的经文，好不好？罗马书五章八节，请。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同样的，哥林多前书八章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你爱神吗？你爱神吗？来问一下旁边的，你爱神吗？你爱神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大声说爱呢？你爱神吗？
爱神。
爱，不要一个字就够了。爱，我们华人，我们的血液当中，我们很不好意思讲爱，有没有？我们从小就受了这个五千年礼教的约束。我们爱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爱我们的配偶，我们爱我们的孩子，但是我们有没有曾经一次跟他说：“孩子，我爱你，老伴儿，我爱你。”让我们勇敢说出来吗？你爱神吗？
爱。
阿门。若有人，其实我问这个问题，事实上是不必要的，因为若有人爱神，那人是神所知道。请原谅我今天这样的挑战你来问你，但是我希望就是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从发自心底来爱神，但是我们也要适度的来把神的爱向旁边人表达出来。你若不爱你在你旁边你看得到的弟兄，你怎么去爱神呢？所以神的爱就要在我们的彼此相爱当中显示出来，这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很必要。好，你爱神要从你爱人当中来显示出来。好，第三点是我们要做一个好基督徒要做的是要有意志。好，我们有知识，我们了解神了，我们也爱神，但是我们常常做不出来。所以这个彼得保罗门徒保罗怎么说的？说哎呀，我愿意做的好的善事啊，这个我做不出来，我不愿意行的恶，我倒去做，苦啊，我这其实的身体。我想大家都有这样的心。这个我们心中有两个律在交战，圣灵的律要做好的，跟我们肉体的律在交战。神知道我们做不出来，所以耶稣基督在帮助我们。所以他要升天以前讲这样的话，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能够到全普天下去为主来做见证。要做神的事情，不能靠我们自己的能力，要靠圣灵的能力。所以这是我们所需要的，也是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所以为什么圣灵降临节那么的重要？因为这是第三个是我要帮助我们意志，帮助我们能够真正把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爱的行出来，的这个能力。所以综合这样来讲，我们要记得说，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为圣灵感动你的话是带着能力的。什么叫带着能力？就你本来你靠你自己，你没有办法做到的。爱你的仇敌，你自己没有办法做到，但是要透过圣灵的能力，你才能爱你的仇敌。对不对？你的同事这样天天这对你很不好，但你要爱他怎么可能？可能如果你有圣灵的能力在你身上，你如果了解，就是说他也是一个罪人，你能够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苦读，对不对？他有破碎的家庭，他有一个不快乐的童年，他有很多不为人道的事情，所以他变成他的生命这样苦读，你就能够原谅他。所以要圣灵来帮助我，对鼓励你要怎么样鼓励一个人你要怎么造就一个人，安慰一个人，这都需要圣灵来感动你。当圣灵感动你说：“哎，去跟这个，去跟这新朋友握个手，去跟这个姐妹说个嗨，打个电话给他，哎，你今天好吗？”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是神要用你，是神要与你同在，是神要使用你来祝福别人。所以不要去消灭圣灵的感动。当然，我们圣灵感动的时候，我们也要有 balance， 我们也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我从前这个我信主的教会是一个很保守的教会，这基督徒宣道会那老牧师也是在辽国宣教十七年的一个华人牧师，然后来1975年这个辽国沦陷以后，他才来到美国，他非常的保守， 啊，所以我是在那样的啊教导底下啊成长的。然后到2002年来到湾区啊读神学院，哇，看到湾区这边的教会真是百花齐放啊，那也有机会认识更多啊不同啊教会的弟兄姐妹。啊，我就有听到一些话，我就觉得这个很就是有点啊 question mark， 对，就说哎神叫我跟你说啊，神对我说。哦，特别要第一人称的啊、哦，来跟你讲哦，这个我都会持保留态度。哦，对，他真的有先知发预言怎么样？哦，这个我们要小心。哦，我们一个先知要讲预言是替神讲话，如果讲的不对 ，OK， 如果讲的没有应验啊、哦，这是假先知啊，这是要受很严厉的处罚。哦，所以当我们啊有什么样的感动的时候，我们也要有先有圣经的话语来 support， 是不是站得住脚？啊，姿势啊，跟我们的动作，跟我们的意志是要能够结合。啊，当我们更要把它写出来，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我们信心，我们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综合起来，耶稣基督复活那40天，就在姿势、情感和意志这三个方面来坚固门徒。而我们要做一个好基督徒，我们也要在这三个方面完全的来装备我们自己。如果一个基督徒啊，他只是读圣经的知识啊，很多知识啊，这是理论派的啊，这是经学家啊，来到教会里面很爱辩论，但是他没有爱主的心啊，然后生活也是没有见证啊，这个不是一个好基督徒。就像一个博士，对不对啊？他有很多的学问，但是他这个。他做这个学问，他不是他爱的，因为他从小他妈妈叫他做这个事情啊，所以他乖乖的，但他做了没办法啊，再多的知识不会运用，一样是没有用，是博土啊，不是博士啊。我们的教导我们要小心，我们是只有正确的知识，而没有爱啊，跟没有把我们该做出来啊。那有些情况也是这样啊，只是爱，说哎呀，我好爱主哦，我好爱主哦，然后就是。这个光会说爱你，但是他不明白神的旨意啊，生活也没有把一个基督徒样子做出来，只会说啊、哦，我好爱主哦，天天跑特会，对，然后在崇拜当中啊、哦，主啊，我好爱你，然后敬拜完哦，我好享受今天的敬拜，奇怪，你好享受今天的敬拜，这敬拜到底是为什么？有没有去问说主有没有享受我们今天对他敬拜？好、哦，这只有爱是不行。然后有些人很愿意为主做任何事情，啊，在教会当中，啊，这个啊帮忙很多。当然，我们很鼓励弟兄姐妹们出来服事，啊，这是必要，因为这个透过你服事的操练当中，你会能够让你的灵命能够更加啊的强壮。但是，啊，你又只是行动派，一直这个脑子一直往前冲，而不知道说这是不是神要你做的。而且你怎样，你做有很多时候也不是基于爱主的心来做的。什么人？像法利赛人，耶稣基督为什么责备他们那么多呢？对不对？他们这个知书达理啊，他们这个就对于旧约圣经当中非常非常的谨慎的去执行啊。但耶稣居然啊骂他们说假冒善人。啊，他说你们啊假意做很长的祷告啊，喜欢做会堂的高位。啊、哦，然后这个进食的时候要把自己那个搞得很难看，这样，哦，就让人家知道说，哦，这个人好爱主啊，这个人好敬虔啊。他的耶稣说什么？说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他们得了人的赏赐，他们不是要得死人的赏赐，所以他们做任何事情都是基于发出爱自己的心。哦，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服事当中，我们要清楚知道这是神喜悦你做的。而你做这个事情，也不是说啊，因为孙弟兄这个对我很好，这样好了，看他面子，我出来做一下，不是这样啊。你一定是要发自于说你爱主的心，你知道啊，主爱你，主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啊，你这样用是他把你救回来的。你说啊，主，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啊，一定要对着动机，啊，动机很好，动机非常重要。这个在马太福音的7:21里面会。耶稣也说这样的话，说怎么样？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怎么样，都进天国啊。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啊，结果这人怎么回答？记得吗？啊，他说：“哎， 当就有人对我说：“哎，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啊传道，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所以表示说，这些人哦，他奉着主的名，他做了很多的事情，而且是有没有果效？有果效，对不对？他们能医病赶鬼，能行异能，哇，不得了！但是耶稣却说，却到那日说：“你们这做人啊，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们。”他们做了，但他们不真正知道是主的心意。他们动机也不对，啊，所以这是我们要小心的。我们愿意做，但是也要很清楚神是神要我们去做的，啊，可能也有这样的人，啊，他知道他有知识，他知道他老婆很好，因为他跟他结婚很多年，他也爱他的老婆，但是在他在意志上他就没有办法。对啊，那个秘书小姐太漂亮了，她每天端咖啡给我喝。他软弱了，他有外遇，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很多。这个先后来很后悔，就这样，有知识有情感，但意志却薄弱。彼得为什么三次不认主？意志薄弱，他爱主，他也知道主是弥赛亚，就是他啊。彼得，你说我是谁啊？彼得说了，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啊。所以耶稣说：“哎呀，彼得，你说的这个话是上天启示你的。”好，他知道。但是他为什么在那一刻他出来真的在基督教前三次不认主呢？因为他意识上软弱，他那时候他还没有得到圣灵的能力，这是我们在教导我们也会发生的事情。然后有的人很爱主，也会愿意做主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他们却对主的知识很不清楚。比如像现在的我们这个教会当中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在前面，对同性恋婚姻的事情，许多的我们以前属灵的长者，我们所尊敬的宗派，他们居然整个接受了的同性恋的，哪里错了？他们认为主是很主是爱的他们会包容，他们知识上错了，主明明的讲，做这事情是不能承受天国的。他们在知识上面，他们跟世界妥协。还有这个，你在街上有看到在两个年轻人骑着脚踏车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然后两个年轻人在路上骑脚踏车正在敲你的门呢？有没有看过？
有
他们是什么人？摩门教。他们爱拜主，他们很爱啊。他们也没有做，他们每个年轻人每这个一生当中要奉献两年、三年去做宣教士。像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就满街就看到像这样的。美国年轻人这个蓝眼睛白金头发在路上来传扬他们的福音。我们为什么凭什么来断定说他们是异端？耶和华天人他们不爱主吗？他们要自己掏腰包来买这个守望台然后就去把它送给你这个给你读。但是他们错，他们知道是错，他们在圣经方面误解，所以我们因这样来说他们是异端，知识错了。然后最后一个有知识的人一个医生是名医，对，他医学知识很好，他行医多年，对，脑科权威开刀这个是人家说在世佛陀，在世华佗，在世华佗，对不对？哇，这个药到这个药到命除药到病除对不对药到病除很好的医生，对，他有很高的医学知识，很会做医生，但是却缺少爱，开刀像他切肉一样。下一个医生哎呦，这个到底什么毛病这怎么会这样他说：“哎，不用问了，跟你讲你也不知道。”下一个我想在特别在台湾的医生他在短短的这三四个小时里面要看60个病人那也许也没办法但你说这样医生，你会就算他买病药，你会说他是个好医生吗？可能不会吧。说是 OK 对了，但是这个好非比好少了一点什么东西。我当时这个信主5年以后，然后我记得我信主3、4年的时候，就有很强的感动，我就是要出来做传道。但我现在做了传道了，已经出来服侍。从2002年直到今日13年的时间，我有神学的知识，我有牧师的头衔， 那常常的神责备我在爱方面缺少。你记得以前在教会的时候，对不对？也包括现在在教会的时候，有某些人出现的时候，我就要
躲开。
你懂吗？有些人好像出现的时候，我就会啊，怎么去面对他？但是他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啊，午夜梦回的时候，圣灵就责备我，我的爱心不够，我不是一个好牧师。弟兄姐妹们，这个真的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哈，不容易。但是神都看到我们的弱点，啊，神虽然责备我，但是他也是同时也是提醒我。好，我们有知识，我们有愿意为主的做的工，但是我们常常要问我们自己，我们爱主。好，这个很有名的经文哈。我想大家都熟悉的哈，《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啊，这经文里面，我想我们可以看出啊这样一个的情况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好吗？请。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
并结实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人，像那哑一样。
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心。
叫我能够行善，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
看到吗？这是神的话提醒我们：没有爱的话，我们有再高的成就，那都是我们知识、情感、意志。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所需要必备的，也正好配合上帝所给我们的灵魂而体啊，知识啊是在魂方面，我们理智方面，我们的理智思考方面，我们能够理解；而爱神是发出于你灵的一个爱，而意志啊，你要行出来是要用你的身体啊，知情意和我们的灵魂体啊，我们的脑，我们的爱心。我们的双手跟双脚是配合，我们是要全人的，啊，来做一个基督徒。问大家最后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最大的诫命？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哈！来，有人来讲出来。来，我们一起来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最大的诫命。你看在这里，尽心。跟尽性啊，这有时候会搞不太清楚哈，大家看英文就比较清楚一点啊。尽心跟尽是用你的 heart and your soul 啊，这是什么？这是情的部分，你情感方面要真的用你的真心哈啊，用你的灵啊，用你的魂啊来爱主啊，灵来爱啊。然后尽意呢啊 ，use your mind 啊，你的 mind 就是你的理智。好，要这些知识的情面，好来爱主，然后呢，尽力爱主的是什么 ？Strength 是用你的能力，所以是知情意这三个东西，我们要这三方面来爱主。阿门。
阿门。
我们最后用这首诗歌，我们来回应主的爱。我们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在这方面，来更多的能够来认识主。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Bye. 根。